大家好，我是大力丸。咱们本期节目呢是热心听友吴维同学投的稿，这里边的称谓我是作者他自己哈。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他又给咱们带来了哪些新内容。
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说今天下午在微信群里看到朋友发的视频链接，点开看了看，瞬间就热血沸腾。大三匹的格力空调都没法让这股热血冷却丝毫，因为那个以一首精忠报国让大家伙群情激昂热泪盈眶的屠洪刚大哥又回来了。新曲《定军山》实在太燃了，让我忍不住要拿起笔写一写这三国中风采绝伦的老将军黄忠、黄汉升。说起三国乱世，天下英雄，你方唱罢我登场，黄忠老将军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作为武将，巅峰时期应该是在青壮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年轻力壮的动手很正常，老大爷上战场那就有碰瓷的嫌疑了。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有几个人会尊老爱幼啊？那遇到老弱病残照样下死手。黄忠在演义中出现时已经年近六旬，那搁到现在已经快退休了，之前在江湖中名声是有的，但是和人动手的机会应该不多啊。类似的情况在三国演义中也有不少，你像河北名将方悦、零陵猛将邢道荣，还有那个电视剧新三国中原创的悍将刘三刀，基本上都是战场一命货，那放到游戏里边呢就是会行走的经典支出。可是呢咱们的黄老爷子可不一样，首战长沙与关二爷不相上下，再战定军山力斩曹军主帅夏侯渊，最后虽然牺牲在讨伐东吴的路上，却是被暗箭所伤。您想啊，一个年近80岁的老爷爷骑着80迈的战马，抡着80斤的大刀冲锋陷阵，对面是拥有凌统、周泰等猛将的东吴，居然需要靠狙击手才能把老爷子挡住，黄忠之勇可见一斑。当然了啊，《三国演义》是小说哈，和正史出入非常大。上面呢提到的战绩一大半呢都是罗贯中老师编的啊，就连老爷子的年纪也是杜撰，说什么老爷子年近六旬，那根本不可能。根据正史《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的传中，其实啊没有记录他的出生年月，只是讲到关二爷在得知自己被封为前将军和黄忠同列时啊，是怒喝道：“大丈夫终不能与老兵同列。”这个老兵可能是让大家伙以为黄忠年老的原因了。可是现在呢，你看老兵、老班长都算是尊称啊，不代表这个人有多大岁数啊。老兵也可以指20来岁的大小伙子。那么再说正史当中哈，黄忠本是在荆州刘表手下做事，好像是一个从事中郎将的官，和刘表侄子刘盘同守长沙郡县的攸县。后来刘琮不争气投降曹操，黄忠是暂代皮将军继续驻守攸县。由此呢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黄忠真是小说般的那个年纪啊，一大把了，一个小小的代理的皮将军，你想刘备凭啥带他入蜀？啥功劳也没有啊，会让他来统兵作战吗？再结合三国志中对他的描述，说忠常先登县阵，勇毅冠三军，都说明黄忠应该是青壮年之人，他也因功被升迁为讨卢将军啊。所以说关羽看不起黄忠，骂人家老兵，这个老兵是偏正结构，重点在兵上，暗讽黄忠级别不够，不配和自己同级。但关羽呢明显是小心眼了啊，人的黄忠呢正是凭借着争夺汉中焦灼的关键一役定军山之战，对阵名将夏侯渊取得大胜，让刘备称得了汉中王，立有大功，哎，这才和关羽啊、张飞、马超一起被封为前后左右四大将军。关羽当时在荆州闻得此报，非常的不忿啊，因为觉得吧，张飞和自己一起参加革命，马超人家是贵族，这两位他认可，只有老黄同志草根出身，又是半路才参加革命的，凭什么也能凭此高位啊？那有人说，赵云这个时候去哪了呢？男神呐，哈。他其实啊只封了一个杂号将军就不表了。那么这里头我们要说明的是， 《三国演义》里头，黄忠曾在长沙跟关二爷打了三天，不分胜负。其实呢，那是虚构的。演义中，两位绝世名将交手之后，都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随后，二爷不杀落马的黄忠，黄忠也不肯用暗箭害了二爷的性命。这套流程走下来，两个人的关系可就不一般了啊！以关公的为人，就算不服气，也不太可能把这事儿啊挂在嘴上。所以小说啊，也就是听听而已的啦。那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黄忠跟随长沙太守韩玄一起和平归顺了刘备。关羽那个时候镇守荆州，并没有去长沙。黄忠呢，在攻克益州、血战汉中时的表现，关二爷也是压根儿没看见，所以呢，才会愤愤不平。好，那说完了和关二爷的这个恩怨，剩下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详细说说黄老的闪光时刻。那历史上刘备有个好习惯，就是会给新加入革命的同志足够的机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赤壁之战后，最大的赢家其实是刘备啊。入主荆州之后呢，刘备将黄忠、魏延、霍峻等人收入帐下。在接下来的几场硬战当中，这几位将领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的佼佼者自然非黄忠莫属。建安十八年，刘备与刘璋这对塑料兄弟正式开掐。黄忠和蜀中降将卓英从霞门关向成都挺进，一路是势如破竹，直到涪城。途中遭遇刘璋派来的刘珪、冷苞、张任、邓贤等将领悉数被其击败。在绵竹同刘备会师后，一直在攻陷成都，黄忠的表现都是非常耀眼，被任命为讨卢将军。而四年之后，真正决定蜀汉命运的汉中之战打响了。此战若是刘备胜，则可以牢牢控制巴蜀门户，就相当于宋朝夺回了幽云十六州。但若是曹操胜了，那基本上就不会有后来的三足鼎立啥事儿了。那演义中关于这场战争的描写很精彩，但是过程并不符合历史真相。刘备一方呢，并不是一路压着曹军打，相反，战争一直很被动。马超和张飞在曹洪、张合的打击下节节败退，接连损失大将吴兰、雷同、任奎等人。被刘备派去切断汉中与许都联系的陈氏也被徐晃击败，死伤甚重。局势虽一时焦灼，可是对刘备是很不利的。除了关羽此时留守荆州，刘备已经把其他部队全都压上了，曹操这边呢还是游刃有余。那难道说刘备又要被人家屁股后边断着乱跑了吗？不，这个转机就在黄忠。在重要的据点定军山上，黄忠是安营扎寨，趁着夏侯渊正领着几百士兵修复鹿角，黄忠忽然从高处往低是造鼓大喊，骑马俯冲，把夏侯渊军冲的是七零八落，夏侯渊措手不及，被活活砍死。那没了主帅，曹军迅速溃败，刘备趁机击破了夏侯渊大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要知道，夏侯渊可是曹魏军中排名前五的上将，曹操的宗室兄弟，而且不光是他，就连曹操派来的打算击败刘备、接管益州的刺史赵荣也被黄忠所部击杀。汉中之战的局势自此扭转，为刘备集团夺取汉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此战让黄忠的战功达到极盛，形成了与关张并列的这个局面。可是呢，很不幸，这就是人生的天花板了。汉中之战结束的第二年，黄忠就因伤病去世了，追谥为刚侯。哎，并不是演义中描写的那样啊，说什么两年后，公元222年，关羽大意失荆州被杀，老将黄忠还跟随刘备伐吴，因刘备言老将无用，黄忠不服老，在与吴将潘璋战斗中中了马忠的埋伏，被刘建射中肩窝，因年老血衰，箭疮痛裂而逝，时年75岁。这个小说太深入人心了，还诞生了诸如黄忠射关公，手下留情，黄忠交朋友人老心不老，黄忠射箭百发百中，黄忠出阵不服老，黄忠抡大锤老当益壮等等耳熟能详的歇后语。但其实历史上黄忠自个儿都没听过自己演义里的故事。不过要说起来哈，正值盛年的黄忠应该算是早亡。那想想也是，自从公元209年归顺刘备，黄忠十年间不断战斗在第一线，从未停歇，换成谁谁也得落下一身的伤病。虽说啊，黄忠去世已经过了近2000年， 可是到现在为止，老爷子的事迹依然被后人传颂，更是作为老当益壮的代表，激励着后人。节目最后呢，就用刘备对手曹操的一句诗文来缅怀一下这位英勇的老将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